大家刚刚下课是不是在圣法坛啊？是啊。
是啊，还圣法坛的住址。
哦，在圣法坛的住址。真好哈，辩才无碍，你跟我们同学哈。好，那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很重要，但是比较深一点点啊，但是希望对大家会有一点收获哈。那经行在佛法来说呢，一般人就是认为说，走路只是走路，实际上在佛陀的弟子里面啊，经行呢会懂得觉照那个就是开悟的人啊，蛮多的，像那个扫地那个你知道吗？周立盘陀伽，他不是坐禅觉悟的了，他是扫地，就是有点像经行的动作嘛。你看他，所以在佛陀的弟子当中，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阐扬的方法，你回到阿含经看，你会觉得很多其实已经没有人在传承了，非常可惜，就认为只有打坐，或者是呢要坐在那里呢才是，那很多人就是坐不住嘛，那好像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差劲啦，没有办法入门。实际上在佛法里面，佛陀对应不同的根基啊，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教，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修行者的智慧太有限了，所学也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应机说法讲，所以非常希望大家一起合力啦，不要只是靠师父啦，大家一起来把阿含经或者佛陀的精神，发扬起来。好，那这个是 这里到这里，那我所讲的八正道是一个修行的次第，是一个很重要的内涵。那这个图表呢，是我非常喜欢用，而且经常在用。我有一个同学就笑我说，你怎么可以一直在炒冷饭？实际上不是，是因为呢，这一种道次第啊，修行的次第呢，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导师是应顺导师是不断的重复，用不断的相貌在重复。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道修行的次第假如非常清楚的话，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状况，要怎么加油你才知道啊。你不知道走到哪里的话，我们加什么油，你不知道加哪里嘛，对不对？所以这种道次第修行的次第啊，在佛法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们看得到吗？奇怪，你们怎么会坐到这边？你那个 PowerPoint 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坐这里呢？哈，太靠近师父是不是？怕被问是不是？这里可以坐，这里有五个位置啊。那这个次第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般我们说八正道是修行的次第，那应顺导师有非常好的一个说明。他说正见，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正见就是 right view，它是要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对不对？正确的人生观它会引导我们到一个快乐的人生，那假如我们有那个错误的知见，它就会引导我们到痛苦的人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快乐解脱的人生，正见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如果正见养成很好的话，他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考验，他都不会退失佛法的道心。有一些人，我看太多了，在佛教，他本来很发心的，但是呢，师父一直丢东西给他做，哇，做啊做啊做，做到最后呢，他宁可不要来了，他也不要再信佛了。他说来佛法，来佛教啊，好像要把我榨干的样子。他再也不要信佛了，他宁可去信 Christian 了。这个就是，其实你在这里头，当然，我们要训练一个人或者要培养一个人，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当我们一直叫人家工作的时候，没有同时给佛法的知见给众生，久了呢，实际上他走不稳，反而呢到最后呢，他是回来就是毁谤佛法的人也很多，我有看到。所以我们宁可有时候像我们在导师的道场学习的人，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很奇怪， 就是大家要来应顺导师的道场学习，那你也可以回到你自己的道场去，就是居士也一样。所以福缘呢，本身福缘佛学院本身啊，他没有说你来皈依那个福缘你就成为福缘的信徒，这样没有信徒的应顺导师的道场，没有。你来这里学佛法，学的正见，你就回到你自己个别的道场去服务，这样啊。这种学习呢是最没有压力的，就是你来这里纯粹是培养正见啊，那行八正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啊，一定要知道佛陀教我们呢。你看，请问大家，我们看经典有看过佛陀做海报吗？No， 没有，对不对？佛陀有没有说没有300个人我不讲？有没有这样？佛陀一个人也讲，你看连那个周利盘陀伽扫地扫地，在那里很笨，佛陀也教。你看，你看到经典佛陀的那个相貌、哦、那个精神啊，我们会很大的震撼，因为怎么会有一个圣者那么有耐心的教导众生，对不对？好、哦，你如果换着是我，我可能还差太远了哈、哦，嗯。你如果给我一个很热的地方，可能你要叫我好好的讲，可能也会没办法、哦、所以我觉得你看经典，你看到佛陀的慈悲跟智慧，不得不五体投地啊、哦、所以我们在佛法养成正见呢是最重要啊、哦。所以八正真道呢，我们多闻熏习佛法呢，养成正见，那你要喜欢念佛的也没关系，也不会冲突，你喜欢禅修的也不会有问题，你喜欢诵经的慈善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我现在所作所为是不是跟佛法的正见相应，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有了正见才会知道说，诶，我现在做这个行为，比如说我去帮助穷人，帮助穷人是不是为名为利啊？是不是？不是啦，这个都不确定哦。那讲那么多天很累咯，师父啊。当然不是为名为利嘛，对不对？啊，那所以你看，我们有正见的人呐、啊，我们做了哈、啊、就放下。以前我自己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哈、啊，你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呐、啊，一个考验，就是当你觉得你的身边的东西呀、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挂碍、啊、也会越来越多。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个法鼎法师，韩国一个禅师叫法鼎法师，有听过吗？法鼎，头顶的顶，佛法的法，法鼎法师，他应该有80几岁了，非常，他的文章、哦、非常有禅意。你知道 他有一本书翻了20-30种语言啊，一本散文称为无所有，他的书名叫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他在一次开示的时候，他非常有名在韩国，他有一次在开示的时候啊，他就说我们学佛的人要像佛陀这样无所有，什么时候呢要放下就放下。哎，讲的多好啊，因为他是禅师嘛，他是禅宗的嘛，当然是很洒脱。但是他说每一次法会过后呢，很多信徒送东西给他，他说我口是讲无所有，但是每次呢回寺庙呢都大包小包啦，一车载回去，好像都不是无所有啊、哦、好像自己讲的跟自己所做的有太大的落差了。所以啊，他从那一次的反省过后啊，他就说我每一次开示所得到的东西我都要供养十方，他不要再带回去了，因为他说太可耻了，我教人家空，自己却一点都不空，对不对、啊、要吃得好的啦、啊、要用得好的，那个讲不好听，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好了、啊、不要讲谁，但是我们你有正见的人，我们就知道佛陀在阿含经说啊，如果有一个有正见的人，他纵使是行菩萨道，他所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看成是自己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我最近我自己在参学很多不同修不同禅法的老师，但是我得到一个结论哦， 不管你是修行是不是能够关照到非常的维系，或者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名色在生灭啊，生灭自己的心所，自己的所有的内心的变化，不管你的定力能够到多深，但是我觉得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这个 Atman， 就是这个我啊，你看这个人啊，这个我有没有很大就知道了。如果这个人的我很大的话，他所修的这种定法实际上不一定是解脱的法，因为他没有在削弱这个我执，他不断在膨胀这个我而已。所以别人一批评到跟你的方法不同的时候呢，你就好像整个人要跳起来了，我修的才是佛陀正道的啦，你修的那个不是啊。这一种无形当中，其实你是那个我呢，完全你看不到那个我，实际上他在一直在保护自己。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你说我们的正见呢，是跟三法印相应，是跟空相应，我们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长老的开示啊，像我很喜欢听人均长老开示，人工啊开示，他虽然是他的口音，我大概只听60%啊，但是呢，我每次听他的开示呢，我都有发现一件事情。像他这一次我去呢，今年我去兰洛的时候，有一个法师啊，就跟我们说，他每次把那个已经衣服有一个破洞的那一件哦藏起来哦，就是给师父穿好的啦，好，不要每次有那么多人来呀、啊，客人来，他都穿这个有一个洞的这个肩膀这里啊。但是每次长老哦，都去把那件破的再找回来穿，他就是要穿那个，就是因为他的原则就是那个还可以穿啊，干嘛要换新的？你会看到一个长者啊，一个修行人一生里面哦，都没有任何的享受，很敬佩这样子的修行者，真的，他都没有说哎，你看现在我经常遇到很多人啊，都说师父你要弘法利生，你好辛苦，你要就是要吃有机的啦，你要吃很健康的啦啊。当然我们出家众呢，随缘应供呢是没有所谓哈，但是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懒惰，不知道。如果太过爱护这个色身啊，实际上你的这个我并没有在消落，这个我执啊没有在消落，因为你太照顾他了，太照顾他哈、啊，他受伤一点点啊，你就会受不了。所以别人讲我什么不愉快的，你就会跳起来。这个其实就是你在正见的时候呢，你没有养成无我的正见，没有养成缘起的正见。好，所以正见在佛法里面，当你看了解到佛陀四圣谛缘起法的正见呢、啊，是无我的正见的时候，你成就你对于三宝的信心啊，才是清净的。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我都完全可以放弃，那我的生命全部都交给三宝。这种性呢才是真正的净性啊。如果说我们的性呢还是有交换的，哎，三宝我现在很相信你哦，所以你要保存我的身体健康哦，如果我学佛一段时间身体不健康，就是你不灵哦啊。那这种有交换的有功利的这种心态的话，都不是真正佛法的正见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了啊。所以有正见的人，他一定能够引发我想去做，所以就是接下来的正思维。正思维呢，它是思维正见的内涵，没有问题。但是正思维它还是呢，要让我们表现你行为的如法如律。所以有正思维的人，他一定能够做到什么呢？讲正当的语言，有正当的行为，就是正业、哦、再来就是正命，正当的职业，跟五戒违背的我们都不要做，这样了解吗？啊，那再来呢，就是只是生活上改善还不够，进一步呢，我们要知道说佛陀是修止观啊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除了这种身口之外呢，意方面呢、啊，我们也要非常的 清静啊，那就要再培养正念，还有镇定。那透过这样子的定的培养，才能够达到最后啊，现正慧啊，就是见清净，就是得现法啊，得正法性。所以在应顺导师的说明里面呢，他说我们要有无漏的智慧，它不是突然而有的，它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嘛。那你有因有缘才能够解脱，这个是必然的啊。你没有因缘，你没有从正见开始用心，一直到正定，你要得解脱那是不可能啊。所以在这个修学的次第啊，如果说哎，今天我觉得说哎，我听闻佛法，我应该有正见，有正思维，但是我还是喜欢讲一些无厘头的话啊。像有一个居士啊，我在会乐讲堂讲课，他说因为我讲佛法概论嘛，我刚讲完讲到八正道的时候，就是讲到正语，正语呢就是不能讲绮语、二口、两舌啊那一些。那个有一个同学下课就找我，他说师父你这样讲哦，不可以讲绮语哦，我这种话算不算绮语？他说我很喜欢哦，跟人家讲那些无厘头的话，就很像那个台湾的综艺节目那一种啦，就是讲人家开心的啦，happy 的那种啦啊，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啦啊啊，很像周星驰讲的那种话这样啦哈、啊。那在佛法的正语来说，这个确实连这个呢，你纵使是为了人家快乐哦，但是没有意义的话，佛陀也说都不要说这样子啊，才叫正语啊。那这一点我们是要很肯定的，不是说哎呦这个信徒啊，他平常都很供养我啊，所以呢这个呢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没有什么啦啊，在菩萨道可以啦这样啊。好像有些人呢、啊、他为了自己啊，他不敢很正当的教育居士，其实这个无形当中受伤的还是我们佛教自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到正法的话，就是要有这种好的老师，那我们才能够进步啊。否则我们自己学错了，观念错误，没有人纠正，实际上是走很多冤枉路啊。嗯 ，OK， 我们要继续了。好，这个就是三支七道品或者是八支圣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可以成为精行的一个所缘啊，可以检视自己哪里还没做好。OK， 我们再来看精行的礼节。精行的礼节就是有一些规矩在寺庙上，在僧团当中是要了解的啊，不是很难，但是也要了解。第一个就是不能够在坐禅的人的面前或者后面进行。请问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别人在你的前面还是后面进行，你会喜欢吗？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好像有 不明的东西在后面一直走动的话，你会觉得你会联想很多，对不对啊？所以佛陀说你不能在坐禅比丘的前面或者后面进行，干扰人家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家打坐也不要故意去人家前面或者后面进行影响人家啊。所以其实修行都是这样，这个因缘别人护持我修行，那以后我们有因缘，我们要相对的，我们要护持别人修行啊。所以像就像这种活动，很多幕后的朋友啊法友是很辛苦的，大家知道吗啊，在幕后工作的人啊，所以大家有时候有空啊要多多感谢他们啊，没有他们的话，你看到时间吃饭的时候没有饭来啊，就起苦恼了啊。所以啊，就修行要懂得体谅。第二呢，就是进行啊不应该穿鞋子，格级啊就是穿鞋子，古代的鞋子。那什么是鞋子呢？就是一般因为走有穿鞋子走路会有声音啊。第三，尊师重道的礼节，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大家跟师父一起进行，那师父如果走在高的地方啊，不是，师父走在低的地方，你就不能走在高的地方啊。师父如果走在坏的地方，你就不能走在好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尊师重道了啊。 当然你不要说哎，修行都平等，众生平等啊。那当然众生平等是一个原则啊，但是事项上我们要尊师重道，这个是懂得世俗地的人他一定会尊师重道，因为这个是世间的伦理嘛啊。OK， 再来最后呢，就是避免讥嫌，引起社会不良的观感啊。那不能到这些地方去进行。第一个呢，就是营房，就是有妓女的地方啊啊。第二呢，就是赌场，你不要说到那个厦门啊啊，还是拉斯维加斯去进行啊。你说我要考考自己啊，久久去去看看可以了哈，但是你不要说整天都在那里进行了哈，会被警察抓了哈。人家会说，如果像我们出家人，大家很知道，外国人可能还好，你如果是中国人呢，他看到我们光头哈，他就说今天输定的了，因为光光了嘛。我知道那个广东人最喜欢这样子讲，广东人啊，香港，对，因为他们呢，我听香港的同学跟我说啊。在香港出家人要坐计程车是很困难的，他说载了你我今天都光了，都没有再没有生意了，这样所以他不载，他宁可不要载你，这样香港真的，香港的朋友你问香港的同学啊，他们是真的是这样。中国人有好奇怪的这种习俗啊，
不如
再不能再秃头，所以假发那么好卖就是这样，你知道吗？生发水那么好卖就是这样嘛，哎，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呢？啊，所以我们修行有时候也是要避开这些啦，哈，不要让人家造口业。不是说我们不能到那里去修，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许我们，哎，你能够超越，但是。我们让人家毁谤，让人家造口业，我们于心何忍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开。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清净道论》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啊。他说我们有一个阿罗汉，他每一次托钵呢，因为我们修行者托钵啊，佛陀规定呢是不能走同样的路的，你们知道吗？我们托钵啊，不能走同样的路，为什么？为什么？懒做什么？攀援，还有呢？啊，不能有特定的选择啊，嗯，因为我们走同样，每次走同样的路呢，一你熟悉的对象呢，你就会有所要求啦，会有所懒做啊，你熟悉的人啦，那再来就是要给更多不同的对象。种福田，对不对？给人家机会，所以我才会来到这么老远的地方啊！你以为坐飞机很好玩啊？啊，就是要跟不同的众生结缘啊！啊，佛陀教导了，没办法啊。那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他在《清净道论》说，阿罗汉呐，哈，他如果说他知道说，哎，我去了这个村庄托钵，那里有人不喜欢看到出家人。他每次看到出家人会造口业，那这个阿罗汉他知道过后呢，他以后就不要去那一条路，不要走那个村庄，这样不是不慈悲哦，他是不要让众生造不好的业。所以有时候我们啊，自己能造好业、造善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而造善业，这个很重要呢，对不对？我们不要故意去刺激人家，人家没事的故意去刺一下，让人家生烦恼，这个是最不好的了。嗯，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回向都是说希望皆共成佛道，对不对？我们一个人，像最近有人传那个很好的一个小的故事给我，他说我们一个人可以吃六粒水果啊，比如说我得了六粒水果啊，六粒苹果。请问我一个人吃好呢，我还是分给其他的五个人吃好？我有六颗苹果分给大家好，他的结论是说，我今天虽然六颗苹果我只吃到一颗，但是呢这五个人分享到 我的苹果的人，以后他有什么水果，他也会跟我分享，你会吃到不同的水果。所以有时候我们眼前看的分享啊，或者是奉献或者牺牲，看起来我好像比较吃亏，对不对？六颗苹果你吃只吃一颗，但是你长久来看的话，你结下的善缘，以后你得到的回馈搞不好比六粒苹果还多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许有些时候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奉献看起来眼前是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因缘成熟，你得到的可能会更多啊。这个我觉得你假如是经常有在付出奉献的人，我想这个是很容易体会得了啊。好，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修行的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内涵哦。在讲义32页，瑜伽师地论这一句话呢，有 标示就是精行的特征啊。第一个，当然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些 item 呢，跟这里会有一点点不同啊。那但是他点出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说我们不是因为身体的劳累、身体的疲倦，或者呢只是对峙吊举的时候才来精行。他意思是说，我们要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精行其实是为了修学善品、修学道品，然后呢思维佛法，收摄我们的六根，不要让心呢往外走，这个是其精行呢，这个才是正面的啊。不要只是为了说哎我累去精行啊，为了不要疲倦而精行啊，是为了修学善品。再来第三，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精行的时候不要太快，就是走路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躁动啊，也不要呢一向专事往来而习精行。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说，有些人啊因为是师父规定的嘛，要你走嘛，所以你就不得不走，不见得是我们的意愿，不见得是你知道精行的利益而走，所以呢你只是就是好像机器人一样啊。我们的修行的动作变成像机器人的时候呢，这个就没有内涵啦、没有真正的精神啊。所以我们假如说是主动的，有那个药欲的啊，有这个增上欲，想要透过精行来自己进步禅修的话，那它就会形成很好的一个方法啊。第四，时时进步，时时停住而习精行，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当走路或者是停住的时候，都要保持正念正知，让这个精行啊品质保证啊，让它保持我们日常生活都不会有妄念啊。这个我在一行禅师的道场啊，我觉得体会的蛮好的。你们有去过吗？一行禅师的道场，一行禅师，我 LA 的一行禅师的分院我有去过一次， LA 的啊，在哪里我忘了，好像蛮远一下的，在一个山上，哎，山上圣地亚哥啊，我上次去过一次，他们都好简陋哦，都是住很简单的地方啊。那他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每一个小时都会有音乐钟，一听到音乐呢，他们就要很像 Robert 这样停住，然后你就要观察自己的正念正知 mindfulness。他每一个小时哦就会咚咚咚，所以你在吃饭哦，比如说你喝水，你听到咚咚咚，你要 stop， 你的这个动作啊就要停止，这样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喝水。那我们时时在走路，时时在停住，保持正念正知，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是蛮好的。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叫我们保持正念正知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有3天的营队，那从一开始我就送你一粒鸡蛋，那粒鸡蛋呢你要放在你的口袋哦，你不管吃饭、睡觉、走路、上厕所，你不可以把那鸡蛋拿出来，弄破的话你要出钱买，再买另外一颗啊。那这个下来啊， 很多人很多感触啊，就说我们平时不知道呢怎么样让自己的念头啊锁住在一个地方，我们只有在打坐的时候可以，但是日常生活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环境，我们的念很快就会不见了，正念很快不见。所以我这个老师的方法我印象很深刻啊，大家假如你要学习正念正知啊，回家多买几粒鸡蛋放在身上你就不管哦，那么放逸啊，不然就给你全部 踩破了啊。OK， 那这个是精行的特征。来，我们再来看精行的要点，32页啊，最底下。精行它有一个原则，就是身体要放松，非常 relax， 心情非常的 relax。 那第一个就是直直的走，再来呢第二是不能快速，要慢，越慢越好。第三不急不缓，就是内心呢要保持中道。第四身要走得很直，不能摇摆。第五头不要过低。第六呢心要守住自己的心啊，心啊要守住自己的所缘，不要往外看啊，闻到不同的香味也不要受它影响。再来精行可修学的法啊，那在慈经有提到可以修学慈悲喜舍啊，精行也可以。那观五蕴的生灭也可以啊，所以精行啊在经典上所提到修行的内容蛮多的。再来我们要看一部很重要的经，叫做念处经啊，萨迪巴达纳。那这一部经是在修师念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经。那一开始佛陀就说，比丘，你去的时候你要了知你去，你站的时候你要清楚的了知你在站着，你坐的时候也一样，你躺着的时候也一样，无论身体什么姿态你都要如实了知。请问大家，你现在能够了知你正在坐着吗？啊，可以了知吗？可以。那是不是佛陀大念处经所讲的了知呢？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一段我没有引出来，大家看讲义哈，33页第七啊，第七中部注有没有找到啊？第七 number seven 啊，他解释说，虽然狗、豺狼走路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在走路，但是他们以为是众生是我在走路，他们的了知不是念处修行，也不是业处。相对的精行啊，修学的 Vipassana 的比丘，他在精行的之后呢了知并没有我众生啊，因为他们了知走路的人纯粹是身心的现象啊。那经典上说我要走，这个概念一产生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心有的一个概念，我们的心升起来我要走这个概念。但是当我们的这个心升起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会引导我们的四大里面的风大。那风大产生之后呢，它会推动为我们的身表，身表就是我们的身口的动作，就是展现在外表的动作啊。我要走，所以你的脚就会提起来要动了，全身由于心的驱动还有风界的扩散而向前移动，这称为去，这称为去。所以这个我看到大念处经这个注释的时候啊，我觉得对于中观中论的理解很有帮助。大家有没有读过中论啊？它有一品叫做观去来品，有一品叫观去来品，它非常有意思啊。中论龙树菩萨说，我们在这个去的动作当中，你要了知第一个就是没有去的人，再来呢就是没有去的法， 因为没有这个人的话，这个法也不可能形成嘛。再来呢，就是没有什么呢，去的这个动作也没有啊。那在大念处经里面在提到这个精行的时候也一样，为什么说精行的人、精行的法、精行的动作都是空呢？啊，实际上是因为它都是四大，还有我们的心啊，在 push 它，所以我们才有在动。实际上这个动呢，并不是有一个我，啊，在里头啊，在驱使我们在动，也不是一个什么灵魂啊，它只是因缘。我的念头产生，让这个身体在动，所以任何的动作你都有这样子的觉察的话，你就不会发现说，哎，这里头这个我呢会很越来越执着，越来越膨胀，就不会。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我啊，在我们的行住坐卧当中深刻到怎么样呢？比如说我要去飞机场，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啊，我们要去飞机场这个动作，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概念说我要去坐飞机，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当我这个概念啊很牢固的时候啊，这个过程假如不顺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起烦恼了。你相不相信？如果说我们到了机场，突然那个飞机取消了，你会不会苦恼？会，因为我已经很早就跟自己催眠说我是要去坐这班飞机的了，啊，所以在不是说连这个我都不可以用了哈，在日常生活不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我它是假名的法，它是在日常生活可以让人家跟我互动的法，但是它却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啊，这过程它必然它是无有常性，啊，无有我性。那这当然我们这个修道更深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过程里面呢体会到，其实真的如这个大念初心所讲的，啊，行住坐卧其实都没有一个我在主宰，啊，它只是一个四大或者是心所法的一个驱动而已。好，那回到这个图表来看的话呢，那也许你就会很清楚啊，这个动作的产生，这个动作的产生都是由心带起的啊，由心带起，脚的提起。那最深的观察呢，在《清净道论》呢33页呢，他说就是一步里面可以分成六个阶段。那这种说法哈，每一个系统有不同的解释，我先不跟大家分析那么复杂哈，但是清净道论所讲的这一个 step 哈，就是我们在提起脚步往前啊，放下，这六个步骤啊，是谁留下来的修行方法呢？实际上是佛陀啊，清净道论记载的这个方法是佛陀才做得到。佛陀啊才做得到，那很多人就会有议论啊，那佛的能力能够做得到，我们凡夫做得到吗？当然你没有足够的禅定力，没有足够的慧力，是观察不到那么维系的了，但是它还是可以是一个学习的方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清净道论简单的归纳啊，总共有六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提起向前推动，好，就好像你看了，大家看一下那个图嘛，那个图就有，对不对？最后一个 phrase 那里就是提脚向前跨越，就是移动，这个呢是属于火大还有风大比较强，因为它在动嘛。但是地跟水呢是比较弱的，地大还有水大比较弱啊。但是当我们的脚啊要放下的时候，哦，往下降的时候呢，着地压下，这三个步骤呢是地大还有水大比较强， 那火跟风呢就比较弱啊。那这种观察，你看，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禅定力，看得到吗？啊，举脚放下，能看得到这样子的变化？请问看得到吗？看不到啊，所以要这样子的练习可以，但是相对的，我们的定力啊，也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啊，也要同时培养定力啊。好，那《清净道论》接下来说，了知各阶段的设法，在该处呢，如胡麻子，胡麻子就是芝麻啊，芝麻一段一段，一节一节，一滴一滴的坏灭啊，哎，也是在33页，也是在33页啊，啊，第八《清净道论》那一段啊。那你看到色法四大呢，它都不断在生灭啊，这个就是在经行当中你怎么见到生灭的过程啊。那在这里我提供一个方法给大家啊，这个是成佛之道的方法。这个是我看成佛之道的时候，最近有一点点这个月。对于导师的说明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简单的图表哈，给大家参考。我们一般讲说，比如说脚提起，脚哈还没有走的时候呢，是脚提起是因，脚放下是果。如果我们把这个经行的动作当成是因果，因果的话呢，那跟我们观照缘起的因果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它也可以互通啊。那怎么说呢？佛法里面讲到因果或者讲到缘起，它就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对不对啊？那这个因的存在啊，就是这个有存在，就是有，那果才会存在，果才会有啊。所以因有果才会有，因的生起，果才会生起。所以我们说这个脚提起的这个因有的话，才有脚放下的那个果。如果这个因没有的话，果会有吗？没有。那有离开因的果吗？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因跟果呢，它可以有前后的一种关照。那也许大家说，那这个对我们修行有什么，这当中可以看到什么缘起法呢？是这样，老师的解释是说，因跟果它是一个事项或者是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比如说脚提起放下，提起放下这个动作你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但是提起，请问脚的提起它里头要有因缘吗？要。你的脚提起假如四大它不配合的话，你的脚就没有办法提起啊。就是风大跟火大如果不配合的话，你的脚是抬不起来的。所以你看有些人中风还是什么，他的那个脚啊，他四大不受他控制的时候，他要他提起，提不起的，提不起的。所以在这个因你要他有的时候啊，或者这个因果啊，他要形成关系的时候呢，这中间因跟果的中间实际上他是有因有缘的啦，啊，没有离开因缘的因果，啊，所以因跟果中间它一定有一个因缘，那有因缘它才会有嘛，啊，所以这个因缘是不是实在永恒不变的呢？导师说不是，这个因缘还要依于另外的一个因缘，啊，就是最底下，所以呢，因缘法则，啊，因缘的理则本身它也是依于另外的因缘，所以这样子层层无尽啊，啊，那在理则上呢，它是也是层层无尽，那在事项上的因果呢也是如此啊。所以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动作当中，持有故彼有这个动作里面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动作的产生它是有因有缘而有的，是因为我的心想它提起来，脚叫它放下，所以它才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这里头是什么呢？就是有因必有果的必然性。脚提起了放下，请问是不是必然的？一定必然的，对不对？除非你抽筋啦，提起来放不下，对不对？那如果是正常的话，就你提起会放下呢，有因必有果的过程它是必然的。所以佛法讲说有很多因果的动作啊，你在这里头可以看到佛法的必然性。有生就必有什么？必有死，它是必然的，我没有另外，没有有人例外的我。好，那当然有了生，好，它必然有死。那请问我们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有生？就是生跟死呢，或者因跟果，它彼此是相待而有的啦。我们会有这个果呢，它不是无因无缘而有的，它是有因有缘，所以才有今天的果。所以因跟果它也是相待性。所以法它从因到果，或者从生到灭这个过程里面，导师说你可以明白它是因缘的相待性、必然性，还有呢空寂性，就是除了心所法，除了四大的组合，除了我们五蕴色身因缘和合的种种元素之外呢，我们这个我啊，所谓的这个我 Atman 呢，实际上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宰，它不过是一个一堆元素在组成我们的行住坐卧的动作而已，里头没有一个我。所以这在这当中，如果你见到这个缘起的信息的理则的话，慢慢就可以体会到什么是空寂性。那这个是对于比较深的观察，教理方面会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成佛之道》208到209，是很重要导师的一个说明，缘起观照的说明。 OK， 好，那我们的课程进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